你五级，我五级，大家都五级啊！大家啊，各位这个女巫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日安，我是女巫吧的女巫苏姐。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我自己一个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的这个人生哈。其实因为最近其实我对我自己的人生的体悟还就是感触还蛮多而且很深刻哦那大家也知道其实苏姐呢已经就是将近人生过半百了哈、哦、还没过即将半百这样子所以说其实有很多的事情然后在这我的人生当中的组成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它很特别的一个组成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条脉络其实是有迹可循当然生命当中也会在这个脉络当中可以去找到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以及你最需要面对跟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在我走了就是40多个年头将近50个年头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事情它就是一而再再而三那当然我自己心里面一定也会有很多就是我总觉得自己就是达不到到不了我想要的别人的那样的一个很好的这么样的这个人生哈，就是真的是人生胜利组然后呢都不用担心不用担忧然后生活上好像就是种种的一切的顺利那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心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因为自己内心的匮乏因为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那只能就是一直外求总是希望呢有很多的贵人很多的机会很多的这个吉祥的事情发生但偏偏就不是你越想要这么做的时候就越不是所以说在这样的坎坷人生当中我自己就觉得说啊我真的就是比上不足但比下呢自己好像也没有衰到那种程度或者是真的不好到一个极致好但是呢真的是没比较没伤害但是心里面的痛苦呢依然还是非常的痛苦所以说这到底这个痛苦是谁造成的是环境造成的呢还是这个世界造成的还是说是你自己本身造成的好所以呢我才会说我这个人生就是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我能活到现在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因为第一个当然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然后也没发生什么也没交到损友也没有种种一些真的很光怪陆离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还能安然的健康的平安的坐在这里然后呢和大家分享这个 podcast 所以表示说呢其实我的人生冥冥当中呢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护佑跟很好的一个善因缘在辅助着我好所以说呢才会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际遇那我想其实我会这么想当然大家也都会是这么想因为毕竟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以自己的从这个自己的我出发而来看这个世界所以说总是呢满足得了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满足不了我情境满足不了我自己愿望的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呢其实我就会觉得沮丧觉得忧虑觉得就是悲伤好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那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自己好像可以有一点点的改变那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对生命有很大的疑惑因为我总觉得说如果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日常生活然后生老病死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好像不是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唯一的答案所以呢在当然再加上我 去年一年到、去年年中，也就是中间的中，然后到现在为、之前、那其实呢将近一年的时间，其实我还蛮沉寂的、非常非常沉寂。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在集数里面，在 Podcast 的集数里面可以反映得到，我所讲的内容其实就变得比较少。然后而且在那段期间，我真的重新的去审视我自己、因为我发现我的除了身体出了状况之外，我的心理也出了一个就是非常低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我自己又如何的去把我自己拔出来、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去年我记得我有 一集、就是一个险象环生的一次的旅游，然后呢差一点命都没了OK， 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头。那其实那样的一个情境，其实无非就是在我在最低档的时候，忽然要我有一天清醒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其实会发生那件事情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真的人在陷入一个所谓的黑暗期，或者是撞墙期，或者是低潮期的时候，其实呢你只会只顾着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忽略掉你周遭身边所有的一切，所以就会陷入一个死胡同当中。当然在那个就是近期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天后，就是我们的歌手 Coco 李玟，那也因为心里的坎过不去，所以说就是离开了我们大家。那样的心情其实我能够明白，只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羞耻的人，所以呢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在关照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低潮的过程。虽然说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还好我有了一个就是关照觉照的法，然后呢一直不断的在观察，观察关照着我自己究竟现在正在做什么。好，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觉察的过程当中，然后也渐渐看到自己很执着很无明，然后以及自己放不下的那个部分，以及自己的问题。好，那他就会渐渐的明白之后呢，那你就忽然会有一天就会就是很多事情忽然就明白了，就是好像就照见了那个问题点，然后呢问题点所研发的这些连锁的这些牵动，其实你都会看得清清楚楚的。 OK， 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在佛法里面在讲这个觉察，然后呢觉知觉照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在生命当中是非常受用的。那我想在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听我之前在讲那个险象环生的那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巴库拉斯这个之旅的第三集里面有讲到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我想其实最重要就是人在一个生命即将面临到一个最重大的胁迫压迫的时候，我究竟什么东西什么是陪着我的真的是什么是陪着我的不管是我今天是在一个病苦当中，或者是在我人生即将要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以及或者是孤独的自己一人，很孤独的一人的这个当中，究竟有谁究竟什么还能在我的生命当中陪伴着我，然后是不需要好像有任何淡疏的，他就是陪着你的。我想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法吧，就是我自己羞耻的法，其实也如果说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你的信仰，就是你的信仰，他只有他会依靠，就是会生命可以依靠着他，然后在你真的是举目无亲，四下无人，或是孤独一人，或者是生命面临最大胁迫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说在那个时候其实你最能清楚明白究竟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力量是支持着你的。那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其实我非常清楚知道，就是说 我自己的信仰支持着我，然后我自己的法脉，我自己的法，然后呢让我知道我在面对这个生命即将要结束的这么一刻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慌张，我也并不害怕，而且我当时也告诉我自己说，如果我的生命就到现在为止的话，我可不可以接受，其实我很斩钉的截铁说可以，我可以接受的。那接下来你所面临到的痛苦，面临到的这些恐惧害怕，你可不可以接受，我也告诉我自己我可以，好，因为我非常清楚明白穿越过这些痛苦之后，其实接下来等我的就是一个究竟解脱，就是一个解脱的彼岸。所以说对我来说，这个就只是一个过程，好，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就是一个很短暂很短暂的过程，就像你被刀割了一下，好，刀划过 那个过程虽然很短，好，但是呢它就过去了，虽然说那个过程是痛苦的，好，但是它就过去了， OK， 好，就很快速这样子。好，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在 那样的时候，我的生命是非常笃定的，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说，哦，真的佛法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支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一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低潮里面，我觉得对我自己最大的支持当然也是就是佛法，好，我自己所修持的法，然后呢所带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清楚明白，然后所以我也才会想说在这一集当中也来跟大家分享，好，就是说其实我想很多人在心里的这个关头呢是一直没有办法过去的，那也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因为其实现代人的资讯实在太多太多了，但所有的资讯没有一个是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尤其在我们这个真的是不管你是在病床上，或者是在面临临终的时候，或者是你是四肢身体都不能动，但是你的意识是清楚的时候，但这个时候你的生命里所塞满的究竟是什么东西，那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不是很多人，应该是我们没有人，然后学校也没有教，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并不重视这个部分，所以说造成我们忽略掉了我们生命健康以及我们生命成长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忽略掉了。所以呢在我们真的很需要支持的时候，很需要帮忙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帮助自己，自己没有办法支持自己，所以就会选择自己可能就会去伤害自己。好，我想这个是现代人，好，现代人一个最最最最大的，好，最大的一个面临到的一个生命的问题。好，所以除了可能癌症会是十大死亡的这个主因的排名的前三位，我想这个就是自己伤害自己的这件事情，其实它也会逐渐的在自己逐渐的在这个就是十名之内上上下下。所以说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那当然也就是说女巫为什么要即便真的自己力量可能很微弱，但是也希望呢透过就是以自媒体的方式，然后以 podcast 的方式，那有缘听到的朋友们呢，那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可以知道说其实生命有很多的可能，然后呢生命有很多的出路，生命一定会找到自己解决的方法。好，当然呢在世间的事情，世间就会给出非常多的方法，但是出世间的就是我们如何这个生命如何去摆脱这些痛苦，生命如何在最黑暗的时候自己可以点亮那一盏星光。那这样的方法呢其实是有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很多很多人都在分享，但是它必须要入你的心，然后而且方法一定是要正确的，正确的方法才能正确的进入我们的心，才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正确的力量，那个光亮才会是非常十足的万丈光芒。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就是世间有很多很多这个光怪陆离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其实有些呢你会发现说有用有效，没用没效，甚至有用用了一次两次 欸，它就会逐渐失效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那你就要去考虑，欸，为什么？然后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好，然后那究竟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时时刻刻的陪伴着你？好，即使你不用，它都还很有效。OK， 好，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心灵的一个沉浸，然后心灵的觉察，以及呢，我们心里有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思维跟就是知识观念。那对于我们人生呢，走向一个正确的方法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一个指引。好，所以呢，在众多选择里面，其实我选择了佛法哈，因为我真的觉得，释迦牟尼佛讲的方法用在我的身上，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告诉你，他真的就是讲的非常的到位，非常的精准，而且真的要用的时候，却是非常的好用，而且他真的就是道尽了哈，道尽了所有一切你想象人世间你想象不了的这些问题呢，他都能够一一的突破。那这个呢，是我认为这个佛法里面哈，释迦牟尼佛他非常非常真的是大智慧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智慧，圆融了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哈，所以所有一切呢，在这样的一个智慧里，其实都可以达到一个圆满的状态哈，这个是我让我非常非常赞叹的，也非常惊讶哈，在我自己生命的过程当中，虽然我的生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还好。还好我有佛法，还好我有金光明，所以说在面临到人生的这些起起伏伏的时候，其实呢，我还是有一条持平线在维持着我生命的前进，不管他遇到的是低潮或是高潮，或者是逐渐往上或逐渐往下的这个过程，我依然生命都还是维持着一条喜悦，然后呢勇于往前，然后一样是面对这样的一些困境，甚至是穿越了这些喜悦，我依然还是要继续往前走而不留恋，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是 我最近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体验。那当然就会聊聊说为什么在前就是前几个月然后有这么大的一个冲击哦。我想当然一方面真的我觉得我最近在网络上学习到的一个叫做中年觉醒，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真的现在的中年还是一个要持续努力的持续努力的这一代。很多人以前会讲说我可能40岁就要退休，50岁就要退休，甚至60岁就要退休。但现在呢，很多人呢到70岁可能都没有办法退，无法退，因为呢生活逼得你不得不持续的往前，你必须还是要为你自己的生活努力，然后呢赚取你自己的这个收入。那所以在这个中年觉醒里面呢，我们就非常清楚知道说，即便你今天的年纪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大，但是你自己的价值却不能够因为年纪越大而越来越贬低。虽然说这个市场这个社会是会越来越贬低你自己的，但是你却不能就跟着这样的一个趋势潮流，然后就这样去认定自己。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反省跟觉醒，然后呢在这一波的这个逆势当中呢，需要学习逆转胜。那我想我真的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啦，因为当然大家知道我在去年的六月的时候就是被无预警的资遣，然后就这样子，那我就开始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在工作当中。那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也尝试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很多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或是之前想要去的行业。好，但是呢，也发现真的也是要重新的学习，然后重新的去深入这么样的一个领域。那当然我不是超人，我也没有什么超能力，所以说呢我依然还是跟大家一样，我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一个菜鸟。好，所以呢也因为真的不怎么样好，所以呢这个成绩当然也就不怎么样，跟我之前哇可以侃侃而谈就是如何做一个百万业务这样的一个超级心态，而且完全就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心态。那我想这个不太一样的心态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 这个世界辜负了我，而是我自己辜负了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这一份底气，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的问题，它出现应该就是因为这些事情然后逐渐的浮现上来，也看到了我自己的问题。好，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其实我当然就会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开心，然后也会觉得自己真的就是怎么，而且又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这样子的时候，然后有点像是扶不起的阿斗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其实越是如此，我越是紧张跟担心，越会担忧。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那 我就会把注意力都会放在这个担忧上，而忽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缘，我的内在为什么会对我自己有这么一个不足跟不堪的一个看法。 OK， 好，所以呢也就因为这样，就历经了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忽然有一天，在我自己学习的上课当中，听到我的老师然后呢开示，然后我自己也忽然就明白了，明白了自己的这个内在的一个问题，好，也自己就也发现了，然后一直不断去关照跟体验，去体悟，好，体悟它，然后呢去明白，哦，原来真的一切，真的就是诸法无我，诸法无我，然后呢这个好，一切呢其实都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因缘，然后因缘和合而来的，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呢勾牵出我内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OK， 好，那现在呢我就必须要去跟这样的一个力量呢去做抗衡，就是所谓的拔河，持法跟这样的一个业力来去做拔河。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佛法因为是真实的法，永远会赢过这个虚幻的世界，所以说我的老师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不公平的比赛，因为佛法始终会赢。OK， 好，所以呢佛法始终会赢，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你一定，你即使只是手轻轻握着你都会赢。OK， 好，所以你只要持法就好了，你只要就是持住就是法脉所给我们的法，然后呢去持住，那这个穿越这一切的过程，一切你应该要经历的这些过程，那自然呢到最后呢你一定会赢。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我在面临生命最最紧急的那样的一个很窘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我非常笃定的问我自己，我就是如果现在结束了这一生，你会不会害怕，你会不会觉得遗憾，我心里告诉不会，然后我就等着，好，等着我的这一条命就结束这样子，好，因为等着这条命结束，那只是我的这个肉身结束，但我的生命它还是持续，而在这个当下其实我就赢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幻象。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终于明白了，其实法实实在在切切实实的生根在我的生命当中，那呢一直到我这个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它蹦出来的时候，那个力量其实让我还蛮吓一跳的，真的还蛮吓一跳的。那但是这一份力量呢它没有延续到我这个我的情境当中，因为这个情境呢就真的是排山倒海，而且看似你好像你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导向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忽然呢又被打回打回一个很差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人会有很多的煎熬，很多的想法，那当然我也会，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所升起的这些样的一个想法是我自己一定少，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普通人，我一定也会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不可避免的。但是呢我很清楚知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如何影响着我的选择，我的状态，我的行动，我的身口意，然后我所做出来的所有的种种的事情。 OK， 好，所以这也就是今天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 你是不是也是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上上下下的，然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管如何，每个生命都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好，没有所谓的比上，也没有所谓的比下，因为呢，生命就是你的，然后呢，你只存在于你自己的这么样的一个独特优秀，然后只属于你的这样的一个尊贵的生命当中。好，所以当然这种种的一切，一切你所看到的好像不足或者是很优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管是好是坏，它其实都是在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这一辈子当中去做好我们人生的课题，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可以呢好好的去检视检视自己究竟呢是什么样束缚了我们没有办法解脱这个生命，没有办法解脱这个烦恼。好，所以呢透过这些情境，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些束缚给解开。好的，那今天的分享呢，当然最后也让我工商一下那今天工商的话，其实是我们最近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其实就是失智失智症。那我想失智症在以往我们很少会听得到，但是在最近你却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人就是有这个老人家有这种失智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失智的老人呢，其实在长照里面其实是最难，我觉得是最难照顾也最身心折磨的，因为第一个他会言语上的这个不舒服，再来这个老人家呢他是行动自如的OK 好，所以在长照过程当中你又希望他可以行动自如。好，有时候你照顾一些瘫就是长卧就是长卧在床上的老人，你也会觉得很辛苦，但是至少你知道他都会待在那个地方，不会到处乱走。但是呢这个可以自主的老人他确实可以到处乱走，然后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去哪里，然后会或是在外面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所以你的担心程度呢又会更加升级。所以在照顾这个失智老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其实是真的是会身心俱疲，而且你所请的外劳不见得能够帮你照顾他，这个才是让我们呢这些就是目前的这个子女们在照顾上面临到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好，就是没有，就是外人去照顾这样的一个老人，其实是很大的不方便。好，所以呢就会变成是你必须要放下你的工作，放下你的收入，要么你就是送去安养中心，就这样让他就让他，要讲禁锢嘛也不是啦，就是让他在一个看似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下，好去生活在那边，但是他却离开了家人。然后呢，要么就是你亲自下去，好，那你亲自下去的结果就是呢，你必须要先放弃你的收入跟你的工作，然后呢，再来呢，就是你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去对于这样的一个失智老人，你怎么样去照顾他。好，我想这种种都是一些非常非常这个身心折磨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我这个会员不是我的会员，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负离子的这个领袖呢，他其实就有分享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啊。他说其实呢保养身体哦，不是只是找出身体的问题而已，保养应该是未病先防，以病早治，既病防变。我觉得其实我在使用负离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它是未病以病或是既病，其实我都希望它能够就是呢走向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不用说它更好，但是我希望它是一个正常运作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心灵健康之外，身体上的健康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身体的不健康其实会拖垮整个心理的健康。当然身体的不健康是因为心理的因素造成的，好，但是呢很多人不会去认为那是他心理的因素，直到他的身体产生了这些变化之后，然后呢才会觉得说身体上的这些不便，然后造成他很大的一个困扰。好，所以说呢在为什么说女巫她女巫我自己啦，不是她我自己为什么要会在 这个负离子上面来去做一个分享，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的时候，然后呢可以更深入的去呢走向这个心灵健康的这个部分。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接着有这样的一些的分享。好，那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能够明白，好，明白苏姐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跟用心啦。 OK，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祝福大家生命如今光明美好，拜拜。